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其实是整个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当中的一个段落。那在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保罗首先针对哥林多教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提出教导和劝勉。那如果我们详细读这四章圣经，我们会看见这个问题本身主要包含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争吵有分党，而他们的争吵跟分党是各自 推崇他们当中的属灵领袖，或者说他们当中的老师和或者教师。而他们争吵的形式呢，是以人来夸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吵呢？他们是假借一个智慧的名义，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追求智慧，所以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以人为夸口的争吵。但是在他们的这个以人为夸口的争吵当中，从第四章来看，显然他们在论断保罗，因为保罗在第四章说，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自己也不问自己，只等候主来，要行暗中的情，那时候个人要从主的称赞。所以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也论断保罗，甚至能起来攻击保罗。从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有许多的迹象都显明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为什么他们这样的问题产生呢？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整个哥林多教会已经受世俗的影响非常的深，也就是说受当时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当时希腊的世界，他们有很多这种哲学的老师，说哲学家，他们到各地去旅行讲道。那在这些各地旅行讲哲学之中，不缺乏那些口才很能够雄能够巧辩这些演说者，甚至他们当中有许多雄辩的演说者。所以呢，更多教受到这一种文化这一种世俗的价值观影响，他们就把那些轮流到他们当中来教导他们的教师，譬如说保罗，譬如说亚波罗，他们就对这些教师用人的看法来评论这些教师讲道的内容，评论这些教师讲道风格，因此就开始争吵。有些人称这个，有些人称赞那个。在他们这种求世上的智慧的一种情况之下，保罗他说他到他们都没有用高大志传这个福音，而他所讲的福音乃是基督并钉十字架。因此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显然就被他们看为是他们所不推崇的一位，因为他所追求的那种是的智慧，保罗一种斗口才，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教会的人听他说，他到在他们没见的时候，好像听他话，他的从他的信看来，他的话是非常的，但是极致的面，他是其貌不与粗俗。像这样的一个传道者，以及他所传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福音，显然不能符合多教会所追这种世界的智慧。然而对保罗来说，真正严重的还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纷争，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种纷争使得福音本身受到威胁，随之来的也使得教会的性质以及使徒传道的事工受到很大的危害。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错误仅是纷争而已，而是他们一种纷争的性质是源自于一种错误的神学，是把一种错误的论来取代十字架的神学，以至于甚至他们把十字架都排除在他们的信仰之外，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存在。所以保罗语重心长的写了哥林多前书，特别是前面这四章，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三章，在前面第一保罗就提出问题，他们之间有结党，有这种纷争，然后我再一次跟他们讲论这个他所传的福音，神的真理，这福音的性质是单单以基督并他十字架为口，然而这样的福音是那些不信的人所不认识的，而我们之所以明白，是因为神的圣灵把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不能来的事，神的奥，这个神的智慧，基督他钉十字架来向我们显明。所以到了第三章，我们今天的这一章一开始，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保罗他回他在第一次到哥林多，他们传福音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保罗我们根据使徒行传十八章记载，他到哥林多，在那里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在那创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半的时间，所以保罗在那里停留相长的一段时间啊。那他说从，也就是那时候他在哥林多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说我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我只能够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属灵的，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诉他们说，从前他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那什么是属的？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属灵的，不能把他们当作是属灵，就是他们不是灵的。不是属灵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对于属灵跟不属灵，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来下意。在前面第二章，保罗讲到有一种人是属血气的。那这种属血气的人，我们仔细的看，保罗所说的就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是属血气的，但是哥林多的信徒，保罗不是称为属血气的，保罗说他不属灵的。既然是在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他们就有圣灵，他们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因为凡属基督的，若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如果是属基督，就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哥林多人不是属血气的，但是哥林多人虽然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却不是属灵的。所以不是属灵的意思，并不是说哥林多的信徒缺乏圣灵，他们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思想跟他们的行为，他们所活出来的生活，却如同那些没有圣灵的非基督徒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好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所以什么是属灵的呢？属灵的就是一个人他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来说话行事为人，来过他基督徒的生活。不属灵呢，不属灵的人虽然有圣灵，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像没有圣灵的人一样，却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那相反，他们不属圣灵，他们属什么呢？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什么是属肉体呢？属肉体的意思就是受肉体的支配。肉体所指的就是我们人堕落的罪性，所以属肉体就是说我们是受我们罪性的支配。我们人里面的罪性会产生欲望，这个欲望就会带出行为，而这一类的行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就称之为肉体的行为。雅各书曾经说，我们人里面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既有了罪就生出死。所以这个肉体或者说我们的罪性会产生私欲，从我们所产生的私欲才进一步带出外在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就是所谓肉体的行为。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9到21节，保罗就列出 一连串肉体的行为，像嫉妒、纷争、仇恨、苦毒、恼恨，这些都是属于肉体的行为。所以呢，哥林多人他们是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有圣灵，但是他们所活出的生活正像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一样，他们的生活是受他们里面的罪性所控制，以至于他们在伦理道德上所活出的生活都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他们是属肉体的。从前保罗跟哥林多信徒同在的时候，哥林多信徒虽然已经信了基督，已经领受了圣灵，但是保罗说，那时候他们的生活行为却像没有圣灵的人一样，却像不信的人一样，他们的生活行为仍然是受肉体、受我们里面罪性的支配，以至于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属灵，其实他们是属肉体的。不但如此，保罗说，我要把你们看为是在基督里是婴孩。他们在基督里是婴孩，不是成人。我们看这个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平常都把它当成很正面的。我们说啊，初信的人是婴孩，在基督里是婴孩。错了，这个字在当时的用法，婴孩这个字在当时的用法，希腊文里面的用法都是带有贬损的意义在里面。意思就是说，这种言语，这种是婴孩的人，他的言语跟行为的表现是不适合一个成人所应当有的表现。所以这个婴孩是跟成人来形成对比，换句话说是描述言语行为是不适合、不相称的。我们知道婴孩的行为是只适合婴孩的，我们看 baby 他吃手，如果说我们今天已经成人，已经30岁、50岁、60岁，我们还像 baby 一样拿着一个手指在吃，这个行为是不适合我们成人。所以这里保罗看他们在基督里是婴孩是这样的意思，不是指哎呀你是初信你还是 baby， 不是的，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理当是一个成人，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像婴孩，是不适合他们这样一种成人的身份。换句话说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所活出的生活行为是像不信的人一样。不但如此，保罗说，我那个时候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因为你们不能。奶跟饭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是指保罗所教导的这个真理的内容，或者说是福音真理的内容。那么保罗说他那个时候用奶喂他们，不是用饭喂他们。到底奶跟饭是不是指两种程度的教导呢？这又是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常常有的一个误解，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总是说，哦，奶是喂婴孩的，所以初信的人就是吃奶，要等他在属灵上成熟了，他才能够吃干粮，他才能吃饭。所以是不是在这里奶跟饭是指两种不同程度的教导呢？奶是给初信的，饭是给属灵成熟的呢？答案是同时是否定的，也是肯定的。否定的意思就是说，奶跟饭并不是两种食物。在保罗前面哥林多前书1:18到2:16，保罗所教导的内容来看，对保罗来说，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是奶，也是饭，因为他所传讲的只有一个基本的真理， 这一个基本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呢，对保罗来说，这个奶跟饭都是同样讲论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这个奶跟饭确实也可以说是两种层次不同的教导，不是因为所讲的这个基本的内容不同，所讲的基本的内容都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奶是指那一个使人得救的福音好消息，我们带领人来认识基督，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他，这是奶。但是饭呢，是指更进一步深入的来讲解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于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意义，这可以说是饭。那么就这方面来说，钉十字架基督对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从这方面来谈，我们的理解永远是不可能完全。这是这个钉十字架基督这样的真理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意义，是永远我们需要不断晋升的去了解，永远需要更深的去学习明白的。所以保罗说，从前他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不能用饭喂他们，也就是他不能够更深的来跟他们讲解钉十字架基督对他们整个生活的意义。原因是什么呢？保罗说，原因是因为你们不能。所以原因不在保罗，不是保罗不愿意讲给他们，保罗说原因是因为你们不能。所以责任不在保罗，责任在他们，是他们不能。为什么他们不能？因为他们追求这世上的智慧，追求这世上的价值，追求这世上的成功，所以他们就不能够明白保罗想要进一步对他们讲解的这更深一层的基督钉十字架对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但是不但保罗当时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不能，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而且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保罗这样的话，他的重点是在强调经过几年的时间，保罗在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停留一年半，保罗就离开。但是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几年的时间，经过几年时间，他们还是不能吃，他们还是属肉体，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更加显明责任是在于他们，而不在于保罗。他们还是属肉体，为什么？保罗提出那个理由，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他们当中有嫉妒，有纷争，有分党，这一些事都不是一个住在圣灵里面的人所活出来的生活，这一些都是一个仍然活在肉体当中的人所活出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但是为了要让他们确实明白属肉体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保罗再加上一句话，他说，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保罗强调说，你们是属肉体，属肉体的意思就是你们就是照着这世上的人的方式去生活。这世上的人，不信的人是没有圣灵的，而他们的生活行为完全是出于人类的自我中心，完全是受罪性所控制。然而哥林多的信徒虽然有圣灵，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跟没有圣灵的人一样，他们的行为也是受肉体所控制，受罪性所控制。并且保罗说，经过这几年你们还是如此，你们还是继续的如此行，你们还是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这个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一个人悔改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新的世代里面的生活，是要随从圣灵而生活，不是要随从肉体。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他说，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哥林多教会不仅当初保罗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不属灵，是属肉体，他们不能吃，就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经过几年以后还是属肉体，还是不能吃，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么保罗说，所以呢，你们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他们这样的分党，他们这样的推崇他们当中的这些属灵领袖和教师，他们这样的行为就证明他们所行的跟世人一样，也是证明他们就是属肉体的。那么很多基督徒根据这样的经文就做出一个结论，基督徒有两种，一种基督徒是属肉体的，一种基督徒是属灵的。保罗是不是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属肉体的基督徒，一种属灵的基督徒？其实保罗在这里他绝对没有意思把基督徒划分为属灵的跟属肉体的两种等级，他只是很单纯的在描述哥林多教会的行为。哥林多信徒他们称他们自己是属灵的，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他们所活出的行为却显明其实他们不是属灵，乃是属肉体。他们的行为其实是跟世人一样，所以保罗的目的是要他们来面对自己的真相，是要使他们觉得羞耻，是要他们停止再继续那一种像世人一样的言语跟行为，他们需要悔改，他们才有可能吃饭。他们那时候不能吃，现在还是不能吃，因为他们如果没有脱离他们现有的这种属肉体，就是活在受罪性的支配，追求世界的智慧，如果他们不能够脱离这个，他们不活在圣灵里，他们就不可能来明白保罗进一步给他们讲解基督十字架对于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他们不可能明白。因此他们要悔改，他们才能够明白保罗的教导当中所含有的神的真智慧。所以保罗只是来强逼他们面对他们自己的真相，好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从其中转向，可以脱离那样子一种生活。现代我们的教会的问题跟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也是相同，甚至我们今天的问题比当时的问题还要更严重。如果我们今天有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更多去把我们现代的问题来发掘，然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停止这样的一种生活，可以从其中悔改。那我们没有时间，我就只是简单举一些例子。我们看到现代我们许多人追求灵恩，或者我们追求一些特殊的个人的神秘的经验，或者我们追求一些特殊的恩赐，或者我们现代也是知识高涨的一个时代，我们有许多属灵的知识，所以我们看现在神学院到处兴起各种神学院，我们看到许多的基督教甚至基督教机构也办所谓神学的教育，我们在北美看到各个神学院也到各地去办什么延伸制。我们在追求这些的同时，我们都很容易认为我们自己是属灵的，我们有灵恩的经验，我们有 个人特殊神秘的经验，我们有特殊属灵的恩赐，甚至我们有很高的属灵的知识，但是这些都很容易让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属灵的。可是如果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所表现出的言语跟行为，常常所显出的是批评、论断、嫉妒、纷争、恼怒、记恨等等，这些自以为属灵就高抬自己，然后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就产生制造各种的纷争。这样的行为其实显出他们是属肉体的，并不是属灵的。我想我们也可以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在这样的罪中。除此以外，就真理堂来说，我们也要省察我们是不是也是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其实我们是属肉体，我们也是不能吃饭。我们刚过的春令会，春令会的主题讲到彼此相爱，我们也有很好的分组讨论，我想这是我们要感谢神的，实在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但是当我们讲彼此相爱，我们也有很热烈的分组的讨论，却是在最后一天中午的午餐的时候，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实在就显露了我们属灵的真实情况。我们最后一天的午餐有鸡胸肉可以吃，我们的饭食每一天我们是按着人数，我们告诉营地的厨房，他们是按着我们人数来准备。那最后一天的午餐有鸡胸肉，但是呢，这个鸡胸肉在前面的一些人吃的时候，他们一个人拿三块四块啊，有些人不是全部的人啊，到了后面大概将近30个人就没有鸡胸肉可以吃。那这还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厨房的那位厨师他就告诉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他说我看着前面的人拿三四块的鸡胸肉，有些人拿三四块鸡胸肉，所以你们后面的人没有得吃。他说其实我准备的分量是够每一个人平均可以吃一块半。那不但如此，我看到而且是我实际的看见，有些孩子吃不完要把他的鸡胸肉倒在垃圾桶的里面。那天我心里面非常的伤痛，因为我想我们讲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的生活真的还是没有活出这样一个真正在圣灵管理之下的生活。当然我心里想，哎呀，应该要先提醒大家吃的时候要顾念在后面的弟兄姊妹，但是后来我想，如果我们还是不断的必须提醒我们才会做，那么我们的做也不过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力量叫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才做。没有人提醒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从里面活出的生活就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生活呢？我希望以后我们真理堂所有的聚餐，前面拿的弟兄姊妹，你拿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想到后面的人啊，这个菜是我爱吃的，说不定后面也有人爱吃这个菜，我不要这个菜，我爱吃，我就拿了很多，然后我就没有想可能也有别人爱吃的，我留给别人，我可以少吃一点。我们可以吃 second， 我们可以，也许我们大人一人拿2块，孩子一人拿1块。如果像我，可能我1块都不会吃，所以我的份其实是可以给有些他们还要再吃 second round， 他可以再拿。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听神的道，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悔改我们才能吃。不然的话，有时候我想可能我们用饭来喂，可是不能吃， 不能吃还是没有用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吃？你们真的是要摒除我们那一种活在肉体，活在这世界里面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灵的里面，我们才能吃，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好，接下来保罗就针对哥林多教会对于属灵角色的错误的观念来提出一个纠正。他说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因为第四节提到他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保罗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这一种问句是一种修辞问句。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于这个属灵的领袖，或者说对于他们的教师，有错误的一些观点。他们用人的看法来评论他们的老师，他们把他们的老师跟老师来做比较，他们根据口才，根据这个讲论的教授的内容，还有他们工作的种类以及工作的果效来评论他们的教师，而且他们把他们的教师互相做比较，就显出哪一个强于另外一个，而他们也把荣耀归给他们的老师，所以他们就因为不同的老师，他们个人所推崇的不同，他们就造成了这样的纷争，这样的分党，甚至他们还强调他们是属哪个老师的，以此来高举他们自己。所以保罗就要来修正他们这种错误的观念，让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焦点能够重新转回到神的身上。因此保罗就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了答案，答案就是不算什么。保罗不算什么，亚波罗也不算什么。到了第七节 A， 保罗更是直接的说，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那么这些老师到底是什么人呢？保罗是谁？亚波罗是谁呢？是什么人呢？他说无非是执事。执事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保罗说这些老师教师不过是仆人，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他们做仆人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作为模式来服侍，他们仆人的侍奉是效法基督那一种舍己，那种完全顺服父神的服侍。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舍己，他顺服父神的旨意，这样子来服侍我们这些人，为我们舍命。所以这些老师是仆人，是神的仆人，而他们乃是效法基督那样的来服侍。耶稣曾经说，这世上的统治者是以掌权来控制人，但是呢，做耶稣的仆人，做神的工人的人，做教会的属灵的领袖，却是要做仆人。那么不但教师是仆人，而且他说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教师是神的仆人，他们是按着神指派他们的工作来服侍。既然他们是仆人，他们就只能按着主人指派他们的工作来做，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权来选择自己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所以呢，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认识，他跟亚波罗担任不同的工作，这是神所指派他们的。所以呢，哥林多教会不应当因为他们不同工作的种类或者性质和果效，就来批评他们或者来称赞他们，也不应该因为他们而引起纷争。那么神指派保罗 和指派亚波罗的工作来服侍哥林多教会，是要引导他们来相信基督。哥林多人不是相信保罗，不是相信亚波罗，而是借着保罗跟亚波罗的教导使他们来相信基督。不但如此，保罗进一步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教师的工作的果效完全是由神来决定，而且是由神来成就。保罗用浇灌，用栽种，这是一个农业的比喻，他继续用农业的比喻来说明，老师教师只是仆人，他们是被神指派在神的田地来担任特殊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他跟亚波罗都是被神指派在神的田地来担任这些特殊的工作。那在这里，栽种跟浇灌所指的不是指个人的悔改相信耶稣，这里的栽种跟浇灌是指整个哥林多教会的栽植，也就是建立教会。保罗说他是被神指派做栽种的工作，换句话说，神指派他把福音传到哥林多，而且就在哥林多创立了哥林多教会，神指派他做这个栽种的工作。而亚波罗呢，神是指派他做浇灌的工作。在哥林多教会成立之后，亚波罗去到哥林多教会，继续的来把神的真理、神的道教导他们。所以保罗跟亚波罗都是同做仆人的，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只不过让这个环境能够适合生长，但是呢，真正这个作物能不能够生长，是只有神才能够叫这个农作物生长，而且只有神叫它生长，并且能够结实，能够收成。所以工作的果效是在于神。这个我从自己的经验有很深刻的体验。我们有一年种了一些草本的一年生的花，后来我有一次到一个姊妹家，她告诉我说，这个花谢了以后，那个花下面有一个部分干燥了，那个部分就是它的种子，那个部分你一把它剥开，里面是一只一只像剑一样的，那一条一根根黑色的，那就是它的种子。所以她叫我把它留起来，第二年春天我可以把它这个种子撒在土里面，它就会发芽生长，我就可以不用再花钱再去买这个花。我听了很高兴，第二年我就照他所教我的去做，果然第二年我栽种，然后我浇灌，我把种子撒下去，我浇灌浇水，这个花就长了。那一年我就不需要再另外花钱去买，到了秋天这个花谢的时候，我就照样把这个种子采收下来，第三年我仍然照样的在春天栽种并且浇灌，但是第三年这些种子没有发芽也没有生长，我栽种了我也浇灌了，可是它没有生长。所以保罗跟亚波罗的工作不过是预备一个适合的环境让这个植物生长，但是这个植物能不能够生长，关键是在于只有神才能够叫它生长，而且神才可以使它长大来收成。所以工作的果效完全由神来决定，也是由神来成就。但是接下来保罗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保罗跟亚波罗他们这些教师的工作，如果跟神的作为来相比较，那就真是算不得什么。前面我们刚刚在第五节，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那里他提出的原因，他们不算什么，原因是他们是仆人，他们只是神的仆人，他们只是神指派他们在神的田地里面担任特殊的工作。这里他提到 再一次说到他不算什么，栽种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但是这里他提出的原因乃是因为叫他生长的乃是神。保罗跟亚波罗他们的工作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之所以能够存在，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保罗跟亚波罗所做的工作是不能独立于神的作为，他们栽种，他们浇灌，但是不能独立于神的作为，唯有是神叫这些哥林多人能够悔改，能够相信基督，并且叫他们成长，才有哥林多教会产生，才有哥林多教会存在。因此这些教师的工作跟神的作为相比是算不得什么，从始至终都是神的作为，神差工人去做工，所以从开始就是神策划，而工人做工叫植物生长的乃是神，工作的果效乃是神。因此从始至终，从策划到产生果效，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唯有神配得称赞。但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他们把他们的教师做比较，而他们把荣耀归给他们的领袖，他们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他们把神做的工作，并且是唯有神才能做的工作，却归给人，把这样的荣耀归给人。所以保罗必须指出他们的，纠正他们这样的一个错误。然而接下来保罗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我们中文的翻译让我们不容易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直接翻译是说，栽种的和浇灌的原为一，意思就是说这些教师的工作是具有同一个心智和目标，这些教师他们所共同关心的就是这个作物的生长，以及这个作物可以有丰富的收成，这是他们共同关心的。所以这些教师的工作是互补的，不是互相竞争。他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都对于这个植物的生长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他们是一起同工来叫这个植物生长，所以他们是彼此是同事，他们不是彼此是互相竞争的，他们是协力来达到同一个目标，而不是各自竞争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栽种的浇灌的他们同有一个心智和目标，他们共同关切的就是这个植物的生长和这个植物的收成。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但是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虽然这些教师是合一的，他们联合起来要达到同一个目标，但是在他们每个人达成这个目标所摆上的贡献却是要个别来接受评估。换句话说，每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来接受评估。所以合一并不免除个人的责任，这些教师仍然要个人照自己的功夫来接受评估。所以这就期待接下来等一等第十节，保罗就警告他们说，个人要谨慎如何在根基上建造。因此保罗的要点是说，教师是神的仆人，所以当评估的时候只有神才能够来评估，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有资格来评估他们的教师。而当神要来评估这些教师的时候，神并不是把这些教师彼此来互相比较一下，看看哪一个比哪一个强。当神要评估这些教师的时候，神是个别照着他们的功夫来做评估，照着他们工作的功夫来做评估。 那么所谓他们个人工作的功夫，不是指工作的果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工作的果效是完全由神来成就的。那么他们个人的功夫所指的，就是他们在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所个人摆上的努力有多少，他们所个人付出的代价有多少，还有他们工作的表现是如何等等，不是以工作的果效。这是我们今天常常错的。我们以为我领了十个人信主，这就是我工作的功夫，错了。那个果效完全是神的，神是按我们的功夫，我们在侍奉，我们摆上多少，我们付出多少，我们付了多少的代价，我们所做的表现如何。所以呢，要按我们的功夫来得赏赐。那在这里，这个得赏赐是将来事，所以我们中文已经翻成，把它翻出来说，将来个人要按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这个评估是在将来，也就是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神要来评估，不是在现在。这个评估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进行，不是在现在，也不是由哥林多教会来评估，唯独神才能够来执行这个评估。这是为什么保罗接下来在第四章他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认为自己有错，也不敢自以为意。他说只等主来，那时候主要显明暗中的隐情，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唯独神他要来施行评估，他要显明暗中的隐情，那时候个人要从神得称赞。好，所以这是教师虽然是合一的，但是他们却要个别接受评估。然而最后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个我们与神同工，这个我们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是彼此为同工，你们也是神的田地。所以最后保罗把一切都把它归诸于神，他最后强调说一切都是属神的。保罗跟亚波罗是属神的，他们互为同工，而哥林多教会也是属神的，他们是神的田地。所以不论是哥林多教会，不论是保罗，不论是亚波罗，不论是他们使徒的工作、教师的工作、教会的所有的事工，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只有神才是拥有这一切的主人。所以拿人夸口并且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这是不合宜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唯一合法的是说我们都是属神的。哥林多，除此以外，哥林多教会是神的田地，他们不是田地的主人，他们也不是工人的监督，所以他们没有资格来评估神的仆人。相反的，他们的角色是要接受神所差派的这些工人的教导。那这是保罗让哥林多教会能够明白属灵领袖的角色的一个正确的观点。今天我们现在的教会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同样，我们实在跟哥林多教会犯同样的错误，而且现代的问题是更加的严重。我们举几方面，第一，我们现代就是常常以数字、以成果、以专业训练，我们来评估传道人的成功，评估传道人是否有资格，评估传道人是否有能力，或者我们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估教会，哪一个教会是所谓好像说成功的教会，用数字、用成果等等来做评估。第二，我们现代 跟哥林多一样，跟哥林多教会一样，把神当得的荣耀常常归给我们的领袖。第三，在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在基督教机构跟基督教之间，在教会跟教会之间，我们现在讲究策略，讲究方法，我们互相竞争，我们彼此比较，个人建立自己的王国，而不是共同努力来建造神的国度。所以今天有一个教会三万人，我们立刻就蜂拥而去，到底教会成功的策略是什么？教会增长的策略，教会增长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讲究策略，讲究方法，而且彼此竞争，互相比较。不但如此，教会第四，教会以互相制衡的理由，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有 counterbalance， 要有 check and balance， 所以我们就来评估传道人的工作表现和传道人工作的成果。虽然传道人是从教会受薪，但是传道人不是教会的雇员。虽然传道人在神面前是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不应当看传道人就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很严肃地告诉哥林多教会，他们没有资格去评估那些教导他们的人。第五，教会的领袖，甚至有时候包括传道人在内，有时候就把教会看为是他们自己的。而信徒当中，在教会里面的信徒，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是所谓的元老，或者开创教会的功臣，他们也把教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或者在教会里面奉献钱最多的，有大笔金钱奉献的人，他们也会认为这教会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在教会里面应当有特权。这些都是我们从现代教会我们可以窥见一点点。其实这个问题远比我所列出来的还要严重，还要更多。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想从这段经文反映在庄牧师跟我自己个人的身上。我跟庄牧师，我们蒙召出来传道，有一件事情我们两个很清楚，神指派庄牧师是做栽种的工作，因为神给他最强的恩赐是布道的恩赐，而神指派我是做浇灌的工作，因为我知道神给我最强的是教导的恩赐。因此从我们95年在神学院毕业，我们出来侍奉，我们同有的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是要唱二重唱，我们不是要唱独唱。意思就是说，就像这里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工作是神指派的，而我们是互补的，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智和目标，我们共同关心的就是神的教会的栽植和生长。但是我们不是互相比较，所以我们不会互相竞争，我们晓得我们是一起来同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来建造。所以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子的来看我们，而我们真的是不是什么，不算什么，因为叫我们教会生长的是神。好，那接下来保罗就再进一步提到教会的建造跟教会的性质，因为他提到说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首先保罗他就用建筑的比喻来进一步讲到教会的建造，他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而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保罗把哥林多教会比拟成神的房屋。那这里同样，这个建造不是指个人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这里是指整个教会，整个哥林多教会的建造。所以说哥林多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而保罗说他是为哥林多教会立根基的人。他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来工作，他照神所给他的恩，神给他的恩在这里主要是指神他使徒的恩，这里不是指他啊这个恩典，神所赐得救的恩典，这里指他使徒的恩赐。所以他是靠神所给他的使徒恩赐，他来承担创立教会的这个使徒的事工。而他说我照神给我的恩，就显出保罗的谦卑，他很清楚知道他的所做的工作完全不是靠他自己，乃是靠神的恩典。这也表明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使徒的工作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完成的，但是靠着神的能力，他是可以完成这个神给他的托付。但是他说接下来，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个聪明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智慧。保罗选择这个字，就是刻意跟哥林多教会要追求世界的智慧来形成对比。保罗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一个工头，他有真正的智慧，所以他为哥林多教会立根基，是以钉十字架的基督来立这个根基。所以在第十一节他再次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和基督所做的工作，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或者说救恩是基于基督和他的工作。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并且我们是基于基督所做的来继续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接下来保罗就警告，这个根基立好了，有人在上面建造，他就警告要小心的来建造。那为什么他要提出这个警告，是在第八节他已经说了，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所以根据他在第八节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他在这里就对建造的人提出警告。那他警告的对象是谁呢？我们看到在这里，首先亚波罗的名字、基法的名字没有再出现，在这里出现的都是一些不定的代名词，譬如说第十节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建造，十二节若有人建造，第十三节个人的工程啊等等，第十五节人的工程，第十四节人在那里。所以他所用的并没有再提到亚波罗或者别的教师，譬如说第一章提到基法，他用这些不定的代名词。所以保罗这里警告的对象，首先是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正在负责建造的那些教师或者那些属灵的领袖，或者你可以说也就是那些在现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制造分党的这些人。但是这个警告当然也是延伸到整个哥林多教会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在建造这个教会，都参与建造这个教会，要小心怎么样建造。这里保罗就提出建造的材料，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六种材料，这六种材料没有，不是每一种材料都具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从接下来十三节到十五节保罗进一步的讲解来看，保罗列举这六种材料只有一个很单纯的目的 和主题，那就是在这六种材料里面，前三种是能够经得起火的，能够经得起火烧的，后面三种材料是被火烧就会被烧毁的。那么从上下文来看，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两大类的材料到底是指什么呢？从保罗整体在这个哥林多一前书一到四章的讲论来看，什么是金银宝石的材料呢？金银宝石所指的就是跟保罗所立的根基，也就是跟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一致的，这包括纯正的教义，跟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保罗立的根基，盖的房子必须跟这个根基是一致。所以凡是金银宝石的材料，就是那些纯正的教义，是那些属于神的真智慧，而不是由人而来的智慧。不但是这个纯正的教义属于神的智慧，金银宝石也包括靠着圣灵而做的工作，不是靠着人的能力和人的智慧和人的才干所做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金银宝石，这些东西才能够存得住。那什么是草木和谐呢？草木和谐就是指所有属于人的智慧，属于这世上的智慧，以及靠人的能力、人的方法、人的策略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会过去的，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是不能够永存的。所以呢，这两种材料，一种可以经过火烧，一种被火一烧就被烧毁了。那么因此接下来十三节保罗就提到个人的建造将要接受试验，将要接受试验。他说若有十三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这里就讲到你用什么材料建造，将来你所做的工程要受试验。那日子，那日子就是旧约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但也就是新约所说的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那日子他说有火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也就是最后神的审判的时候，有火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要看看每个人在建造所用的材料是不是用合格的材料，是不是这个材料是 合乎神的要求，合格的材料。所以就以火来试验那些经过火能够存得住的，这样的工程就能够得以保存，那些经过火要被烧毁的那个工程就整个就被烧毁。好，那么所以经过火的试验的结果就有两种，一种结果呢是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如果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个工程经过试验带来两种结果，一个结果这个工程经过火能够承受得了火烧，就能够存得住。那这个工程能够存得住，这个做工的工人要得赏赐。那关于得赏赐，这里保罗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件事，这个得赏赐虽然是基于工作，因为是看你这个工程，这个得赏赐虽然是基于一个人所做的工作，但是这绝对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所以你就该得赏赐，这跟保罗所传的恩典的福音是不相配的。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从始至终都是恩典，所以这个得赏赐虽然是基于你做的工作，但是不是因为你做得好 所以你就该得，你就配得赏赐。这个赏赐本身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礼物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要以为得赏赐就是将来到天上我们可以像在地上一样的，你做得好，你到天上你就可以得什么样的财富的赏赐，或者说得什么样的名利的赏赐。我们所得的最可能的赏赐，在接下来第四章保罗说，只等主来论断的时候，他显明暗中的隐情，那时个人要从主得称赞。所以可能这个赏赐从接下来第四章来看就是得主的称赞。那时候工程能够存得住的工人，主要称赞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这是保罗提到经过试验的第一种结果。第二种结果是人的工程如果被烧毁了，所以第二个是这个工程被火烧存不住，会被烧毁。那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三个，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方面。第一个，它的工程要被烧毁，它的工程要被烧毁。它的工程是什么？它在盖什么？在盖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什么？这个房子是我们说是神的教会。所以它的工程要被烧毁，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是指他所建造的所谓的教会要被烧毁。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建造工程是以人的智慧，是以今世的智慧，是以人的方法，是以人的努力去建造，是只在乎决志的人数有多少，甚至只在乎只计算受洗的人数有多少，却不领人做门徒，那么到了审判的那一天，教会中有许多自以为是神百姓的人，到那天会被显明出来，他们并不是神的百姓。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但是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这个工程会被烧毁，因为建造的人用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人的策略，人的努力，只看重果，只注重数目，只注重所谓人所看的成功，没有按着纯正的教义，没有靠着圣灵的工作来建造，来领人做门徒，那么将来到审判的那天，恐怕教会里面很多自以为是信徒的人，到那天会被显明不是，这个工程本身会被烧毁。不但如此，这个工人要受亏损。他说，工程如果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这个工人受什么亏损呢？他也要受失去奖赏的亏损。但是最后保罗说，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保罗加上这句话的目的是要澄清，被烧毁的是工程而不是这个工人。但是他这一句话并不是要提供一个到底一个人这个工人是否得救的这个神学的教义。所以并不是说，哦，那他的工程烧毁了，可是他可以得救，只是他的得救好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保罗加上这句话，他只是要强调说，工程是烧毁了，这个工人呢是要受亏损，受不得奖赏的亏损。但是呢，烧毁的只是工程，而这个工人并没有因此被烧毁。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工人，我们就根据这节经文说，哦，那这个工人自己是可以得救的。从接下来16、17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继续警告说，他说如果有人毁坏这个教会，也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分党的人，
保罗说神也要毁坏他，那个毁坏是一个永恒的毁灭，不是只是一个身体的死亡。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提供一个关于一个人是否得救的问题，提供一个教义，他是要来澄清被烧毁的是工人，不是工人自己。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人持续的继续的追求这些世上的智慧，继续的活在这种肉体的行为里面，而且继续持有这种世俗智慧的态度，而来用这样的态度来建造神的教会，在神的教会里面产生纷争和分党，那么他们会带来致命的结果，那就是后面保罗的警告，神也要毁灭这个毁坏教会的人。所以保罗这一句话本身是同时包含警告跟盼望，他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使哥林多的信徒从他们的错误里面出来，要停止再犯这样的错误。保罗是急切的盼望哥林多的信徒可以跟他一样能够得救，并且跟他一样能够得到奖赏。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对毁坏教会的人提出严重的警告，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首先他提到教会的性质，他说教会是神的殿，你们就是整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殿。在旧约的时候，会幕跟圣殿是神借以表明他跟他百姓同在的神的居所，但其实神不是被限制在这个会幕或者这个圣殿这个建筑物的里面，但是神借着这个来表明他与他百姓同在。因此保罗现在说，现在这个哥林多教会本身就是神的殿，而他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哥林多教会成为神的新的圣殿，原因是因为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但这个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不是指个人的，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不是指个别圣灵住在我们个别信徒的里面，这里是指神的灵住在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中。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聚集一起来敬拜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神的能力也在我们当中，所以神就住在他们当中，住在神的百姓当中。那么因此教会本身，教会的性质，教会是神的殿，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因此在接下来最后保罗说，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圣的这个字一方面是表明分别出来的意思，但是这个圣的也含有伦理道德的圣洁。神的殿是圣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殿是圣的。而保罗加上说你们是神的殿，他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们也要圣洁，你们要分别出来，你们要跟这个世界有别。所以保罗就警告说，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也要毁坏那人。那这里毁坏神的殿，有人毁坏神的殿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第三章的一到四章的上下文来看，毁坏神的殿就是指那些哥林多教会里面追求人的智慧，追求世界的智慧，拿人来夸口，在教会里面制造分党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弃绝了圣灵，他们这样做就使教会失去了教会的功能，以至于教会就不能够在他周围的这个未信的这个世界当中来彰显整个福音的性质和福音的果子。所以这是所谓的毁坏神的教会。所以这些在教会分党的人，他们破坏了教会的功能，使得教会不能够再为神做见证。这样子毁坏教会的人，保罗警告说神要毁坏他们。神要毁坏这些人，不是指 身体的死亡。这个毁坏是指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些人要进入永恒的灭亡。所以这个警告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警告。那但是保罗说，为什么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也要毁坏这个人呢？原因是神的殿是圣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殿是圣的。但是我刚刚说了，保罗最后再加上说，这殿就是你们，他不但说明神的殿是圣，这殿就是你们，他是要把一个叙述语气转变为一个命令语气，意思就是说，神是圣洁的，神的殿是圣的，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哥林多教会必须要从他们现有的问题里面出来。这里我要提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最近在我心上非常沉重的，就是我们迟到的问题。我们逐日崇拜开始，能够按时在这里开始崇拜的，常常只有二分之一不到的人。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实在是有罪，我们实在是得罪神。我常常想，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去见总统，你会迟到吗？你不但不迟到，你还会早到，而且你还会计算你要坐飞机或者你要搭车，可能时间上还会有单延，所以你还会更加倍预先预早时间。我们今天来这里是朝见，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当我唱的时候我的心在哭泣，因为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说我们在朝见那万王之王，我回头一看，只有二分之一不到的人。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有罪了，弟兄姊妹，这个罪我们一定要悔改，我们一定要悔改。我真的是，我跟牧师说我心痛，我想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来表达，没有办法表达。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是恳请弟兄姊妹，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对他们说的话，盼望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心里面。神的殿是圣的，我们今天在建造这个殿，我盼望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罪中悔改。最后保罗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保罗最后提出两个劝勉，第一个，他说不要自欺，你们不要欺骗自己。那些追求这世界智慧的人，他们对于福音的性质，对于属灵的意义，对于教师的角色，对于整个教会的性质，都有极大的误解。他们追求世界的智慧，所以他们完全用世界的标准来了解，以至于他们误解了整个福音的性质，误解了真正属灵的意义，误解了神的教师的角色，误解了整个教会的性质。这样的误解所造成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毁坏神的教会，以至于他们要面临可怕的审判的威胁。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你们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智慧，其实是在自我欺骗。 因此保罗说，就劝勉他们说，如果你们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最好你们应当要变为愚拙，变为在这世界看来是愚拙的人，这样子你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神看这世界的智慧是愚拙的，特别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光中，一切都被翻转过来，智慧成为愚拙，愚拙成为智慧，领袖是做仆人的，软弱才有能力。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当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我身上显得刚强。所以这世上的智慧在神看为是愚拙，特别在基督的死十字架的光中，在他十字架和复活的光中，所有的事情都被翻转过来，世上的智慧是愚拙的。我们的软弱其实是神的能力，而在教会做领袖的乃是要做仆人的。因此保罗提出两段旧约的经文来支持，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个真理，证明世界的智慧在神眼看是愚拙的。第一段经文是约伯记五章十三节，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用打猎的比喻，我们知道猎人在猎这个动物的时候，他设陷阱，设陷阱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动物自以为聪明，自以为狡猾，自以为诡谲的这样的一个自以为聪明来做设计他的陷阱，就叫这个动物掉到陷阱的里面。所以神也使用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狡猾的智慧来使人落入陷阱的当中。不但如此，接下来第二段经文诗篇94篇第11节，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个世界的智慧是虚空的，是没有益处的。前面16节17节保罗的警告是针对可能产生的情况，如果有人继续毁坏神的教会，那么会带来致命的结果。但是在这里保罗的劝勉其实本身也是一种警告，这里是一个更厉害的，更直接的，因为保罗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哥林多教会现在在追求智慧，神，保罗引用这个经文来说明，神现在就跟那些追求世上智慧的人为敌，神要叫他们中自己的诡计。所以不要追求这世上的智慧，人自以为有智慧最好变为愚拙，不要自欺。那第二个劝勉，保罗说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保罗基于前面一切所说的提出最后的结论，劝勉哥林多教会不要拿人夸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他首先列举保罗、亚波罗、基法，他列举所有的教师，保罗说明这所有的教师都是神所指派来服侍哥林多教会的，因此都属于哥林多教会，他们不需要从其中来挑选，他们乃是可以从所有的教师都来接受造就，都来接受益处。不但如此，他还列举世界、生、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这些是主宰一个人的一生所有的事物，世界、生死、现今和将来的事，这是主宰一个人的一生所有的事。但是保罗说这些事现在都属于你们了，死亡也是属于你们的，生命也是属于你们的，这个世界也属于你们的，
现在的事不但现在的事属你们，将来的事也属你们，因为在基督里面这一切都已经赐给你们了。所以万有都属于你们，你们已经做万有的主人，为什么还要拿人来夸口呢？不但如此，保罗最后说，归根究底，万有是属于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归根究底，一切都是属基督，一切都是属神。因为万有虽然是属于你们，你们却是属基督的。所以你们既然是属基督的，你们就唯独应当向基督效忠。当你们在推崇你们的领袖，你们效忠你们领袖的时候，你们就威胁到你们对基督的效忠。因为归根究底，一切都属基督，一切都属神。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人身上，而是放在神身上。现在的教会也跟当时一样受到世俗跟文化的影响，我们现在也在追求世俗的智慧，我们讲究方法，我们讲究策略，我们讲究怎么样可以有果效，怎么样可以达到成功。而我们对于整个福音的性质，我们对于属灵的意义，我们对于传道人和教师的角色，我们对于应当如何来建造教会，以及教会的性质，这些观点也都已经被扭曲，我们对这些真理都有了很大的误解，而我们的行为产生的是属肉体的行为。教会跟传道人都极其直追，在追求果效，追求成功，彼此竞争，彼此比较。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再以神为中心，不再以基督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我们尽可能除去福音信息里面人所不爱听的，譬如说十字架，譬如说舍己。我们所传讲的是人喜爱的健康、成功、自我形象、安宁、名利、财富。我们提供奖赏，可是我们不要求责任；我们提供认可，我们不需要改变；我们提供接纳，可是不需要悔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教会为信心提供各种的根基，我们唯一缺乏的根基就是基督。我们所建造的材料是用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人的努力、人的策略，甚至我们所活出的肉体的行为乃是在毁坏神的教会。盼望我们能够从神的话，我们真的是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要看错了，我们要悔改，求神把悔改的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真理堂一样需要悔改。我刚刚只是提了两方面，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悔改。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真是像那个税吏低着头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我们真是不敢以为我们是属灵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有许多的属肉体。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追求这世上的智慧，我们对于福音的性质，对于真理的意义，对于教会的性质，对于传道人的角色，我们都有许多的误解。而我们虽然有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活出的生活却跟不信的人一样，我们受罪性的支配，却没有受圣灵的管理，以至于我们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不能吃，我们不能吃饭。主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不能够脱离道理的开端，进入更深的，我们不能够明白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于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所具有的意义。主啊，我们真是有罪，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需要你领我们悔改，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